神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5:31-46。马太福音25:31-46，我来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做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尼米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阿们。马太福音25有三个圣经里不断说的天堂，有三个比喻，也就是说关于圣经不断说的天堂，让我们准备个人迎接末世和迎接宇宙的末日。第一个比喻是从1节-13，十个提着灯等待新郎的童女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14节-30，三个仆人被主人的才干暂时委任的故事，就像等待的新郎和离开的主人一定会回来一样。今天经文当中第三个比喻也是主说主一定会再来。31-33，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经文以人子作为审判主坐在宝座上而开场，人子是耶稣称呼自己时常使用的表达方式。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预告受难的时候，也是用人子来表现自己。但是经文当中耶稣称自己不是第一人称，而是第三人称，这是为了显明审判主，体现出他的威严。如果说耶稣基督的初临是没有人都能够意料到的，既卑微又凄凉的样子，那么在他再临的时候，将与宇宙审判主的身份来到。耶稣在创世以前与父一起拥有的荣耀的面貌再次来到世上，那他的样貌和初临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一样，也用谁也无法想象的方法要再次来到世上。在所有的民族都会在主的再临的面前站在主面前，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没有人可以例外。主说自己再次来到世上的时候，所有的民族都要聚在主面前，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聚集的人群分为左和右。翻译成分别的一词，意在两者之间划分界限，彻底的分离出来。据说在巴勒斯坦地区，绵羊和山羊在同一个田野里面混在一起吃草，但是到了晚上，牧人会把绵羊和山羊分别送到绵羊的圈和山羊的圈里，那么两群之间就会彻底的给隔开。绵羊代表义人，山羊代表恶人，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媒介，就像绵羊和山羊各自分离一样，生活在世上，义人和恶人也是混在一起。在一个庄稼地里，谷物和稗子一同成长，但是到了审判的时候，他们之间就会有永远的分离。就像绵羊和山羊分别象征着义人和恶人一样，在古代希腊世界当中，把名誉的或者好的一面分为右边具有恩典和救赎的位置，相反左边意味着和右边完全相反的。分为右边的绵羊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荣耀的位置上，也就是救赎和恩典的位置。主把绵羊和山羊分别出来，然后对羊的绵羊的座位上，然后在对站在绵羊的位置上身为国王及审判长的身份来说话。34到36节，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主对右边的人说，他们是则蒙我父赐福的，翻译为蒙我父赐福的，以及 Hoi logemi noi， 是完成被动的分词，意思是已经得到福的人了，已经得到祝福的人，不是说以后要得，而是过去已经得到了。他们得福分的时期是他们各自拿着主从那里得到的。照顾到人们的时候，这些人是饿的、渴的、过客，还是赤身露体、生病的、被关在监里，他们照顾到这些人的时候得到的。当施善的时候，行善的时候，就意味着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了这个祝福。35到36节出现的六种善行，可以看出是在这世上所有的善行的代表性的例子。对于行善的义人来说，给予他们的是预备的国作为一个继承。继承意味着能够获得分配给自己的份额。神从创世前就规定，能够继承神之国的人，就是把神给予的东西正确用于实现神的国和公义。正如赚到5000银子的仆人和2000银子的仆人被赋予参与主人快乐的特权一样，也要向选择主的国和公义的人继承神的国。一人听到主的话回答是37到39节，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义人们却反问主说，他们什么时候见主饿了，什么时候见主渴了，什么时候见主做客旅，什么时候见主赤身露体病了在监里。 主表扬他们说，你们并非处于卑贱的境地，并没有视我而不见，给予了照顾。一人却反问自己，到底什么时候照顾到处于卑微的耶稣？主向反问的这些人说，四十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记住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谓一个最小的身上，是指最小的人，不是意味着个子矮或者是年龄小，而是意味着看起来微不足道，非常寒酸，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来夸奖，就像扫罗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主责怪扫罗说，你怎么逼迫我呢一样。就像主把因扫罗而受苦的兄弟们作为自己一样，今天也对一人说，你们照顾那些卑贱的人，就等于照顾我，等于是坐在我身上。在上周三圣经学习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拿单找来隐藏在拾荒丛中的大卫。约拿单不仅鼓励身处危机的大卫坚强依靠神，而且让大卫鼓起勇气安全逃脱。约拿单照顾大卫，让他在患难之中能够从神得力，并在神面前行事。但大多数人对于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对这样的事情却放在心上，把心放在对自己有利、寻找给自己带来快乐、满足自己需求的人。但今天经文当中的绵羊把自己的目光放在耶稣所关心的事情上。史怀哲博士为了参加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暂时离开了非洲，登上了前往丹麦的火车。来自各国的记者同候火车，为了见史怀哲博士，来到了特等舱。但记者们经过特等舱，接着到一等舱、二等舱找寻史怀哲博士，但仍然没有见到。原来史怀哲博士在最后的三等车厢里翻着苹果箱子，正在和乡下的村民们聊天。一位记者问，也许你很累吧，怎么就在这三等箱里呢？然而史怀哲则说，我不是到处找舒服的地方，而是到处找需要我帮助的地方。特等车厢的人不需要我。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又大又贪又有品味的东西，很难找到像史怀哲博士那样的愿意找寻弱者。针对艺人做大部分人不容易做的事情，主说照顾最小的就等于照顾我。服侍最小的，其实等于是向这个世上最大的耶稣基督施恩。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们懂得分享，共同拥有自己的财产，照顾到在共同体成员当中被疏远的贫穷的人们。我们这的初期基督徒的生活也实践分享，他们的分享是表现为民族之爱、邻里之爱。他们之所以如此付诸实践，是因为知道那才是通往神的路。今天的我们如何呢？看到如今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有障碍的，并且这个障碍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不仅视听语言等方面有障碍，心灵上也存在着骄傲的障碍。宗教的行为，法利赛人对在宗教行为上毫不逊色的表现出骄傲自满，并且表露出义气的祷告。税官不敢 仰头仰望天，捶胸顿足，告白自己是罪人而祷告。这两种祷告之间有的差异就是骄傲。基督徒难以克制的恶德之一就是骄傲。骄傲是一切邪恶的根源，骄傲是虚荣，引导我们虚荣。那么这个骄傲就是让我们基督徒严重的患有视觉、听觉、语言障碍的。看骄傲的特征，骄傲不听别人的话，轻看邻舍，看不到邻舍的困难，并且不能安慰别人的痛苦。如果听觉发生异常，只是说自己的话，夸耀自己，不留余地，一切的事情都是单方面的，不想双方，也不想慢行。如果视觉出现异常，不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只会看到别人的缺点，由此产生对人的偏见，自己受痛苦。语言上若发生障碍，不喜欢说表扬的话，只是喜欢说人的弱点和缺点，并且以无理和粗暴的语气与感性的诽谤行使语言暴力。教友们有怎样的障碍呢？需要通过诊断自己，撇去肉体的障碍与心理的障碍。有一位撇去障碍的一位牧师的故事，从1970年到1980年，影响美国的牧会者当中，有一位叫罗伯特金的牧师。这位牧师以38岁的年龄，承担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大兴监理教会。他做主任牧师，引起了教会的大复兴。这位牧师不但牧会好，而且是个篮球队的队长。由于只要牧师进入比赛，克利夫兰篮球部就赢了，所以他做牧会之中，有比赛时就会去做选手。在许多领域都很出色的牧师，在篮球比赛当中被撞到了腰，成为半身不遂。由这个事件，他停止牧会，虽然神志清晰，但是全身要在麻痹的状态下生活。事故后几乎2年小便不能自理，认为自己的人生结束了，而在绝望当中生活的牧师，有一天做了个梦，在梦里牧师向自己家的地下室走去。然而在牧师家里没有地下室，向地下室走去，在入口有一位守护地下室的门卫站着。因此牧师问门卫，我们家里有过地下室吗？门卫回答说，牧师从前有，不过牧师一次也没来过。进到里面，牧师再一次惊讶了，因为地下室是非常广泛的空间，它的里面有很多房间。由于每个房间都装饰得很优美，所以吃惊的牧师再一次给门卫打听，难道我们家里有很多这样好的房间吗？门卫回答说，虽然从前就有这美好的房间，但是牧师一次也没有来过。听到这样的回答，牧师从梦中醒来。他从梦中醒来之后，牧师无论怎样想都百思不得其解。哭倒一阵后，他载着半身瘫痪的身体经过救护车，拜访了梦研究所。在研究所听到了牧师的故事后，如此说，这个梦表现于，虽然牧师想把自己的人生以绝望结束，但是在牧师里面仍然有牧师一次也没有使用过的相当的宝物。这是让牧师从目前开始，牧师从梦研究所听到这样的故事，获得了勇气。过了1年8个月才完全恢复，然后20年期间，他以讲道来生活。我们如果因为骄傲自己给自己带来了障碍，克服障碍，站起来的主说，要挖掘我们里面极多的宝藏来使用。正如罗伯特金当时，当他知道自己感到绝望的时候，有神无数的宝物起来。骄傲容易形成我们里面的障碍，让我们只与有帮助的人来往。只有谦卑能够抑制骄傲，主扶持谦卑的人，给予谦卑的人恩典， 谦卑的人不是留心听自己说的，而是留心听对方的话语，事物按照原本的样子来看待，并且有不看外表看内心的眼光。我们打开藏在我们内在的地下室里一次也不曾留意的宝物，打开看，骄傲就得到了医治。谦卑的人对于自己的不足和软弱不感到羞愧，也不想隐藏，因为相信神的怜悯，知道自己的不足，总是有学习的心态，有无限的可能性。谦卑的人不吵闹，他右手做的事情左手不知道，无声的安静的实践着善行，因为相信神在隐秘当中查看并且给予回报。他不留恋于人的评价和夸奖，只愿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谦卑的人常常是温柔亲切和宽容的人，正如自己是不足的一样，也承认他人有可能那样。谦卑就是衡量一个人内在的深度和稳度程度的尺度。不成熟的人夸大自我，甚至虚荣，喜欢张扬，内在不成熟。那么内在不成熟就注重外表一样，没有内在实际的个人和家庭共同体是华丽的，是充满了让令人眼花缭乱的，只注重外在的工作和广告。成熟的人和稳重的人这样的共同体，即使不夸耀，其价值和深度自然体现出来。借着神的话语，内在成熟的人和家庭共同体总是谦卑的。我们个人和共同体都要常常谦卑，若没有谦卑，就无法顺从神的话语。顺从是从听到来的，听到联系到神的应语。我们谦卑的听并且应允的时候，那么神的荣耀就更加体现出来。神成了人来到世上，神为什么亲自为人来到世上呢？因为爱。神若没有爱，一切事情对于神而言都是无价值的。对于与神的爱无关的人，神对他们说，41-45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41节，主对左边的人说，他是被咒诅的人，与34节称呼他们为蒙赐福的人是同样的。称之为受咒诅的人是完成被动的分词，也就是说，左边没有施予应当给予的慈爱和恩典，从那时起就已经在咒诅之下了。没有给予受痛苦的人恩典，结果进入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远的刑罚。永远是没有开始和结束，永远持续下去的意思。 不能免去永远的刑罚的人们的特征是什么呢？没有在一个最小的身上给予恩典，他们不是积极行恶，他们只是怠慢于本该施予的恩典，没有行出本该行的善。愚拙的五个童女没有准备充分的灯油，没有参与婚宴，也是同样的道理。得到了1000银子的仆人把钱埋在地里，没有积极的参与活动，就会连自己所有的都被抢夺。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没有积极行恶，享受着安逸，那我们也要记得如同左边的民养一样。43节的话语当中说没有看顾，就是说没有访问的意思。神亲自来到世上访问悲惨的人们，参与他们的苦难，拯救他们脱离苦难。然而恶人们对受痛苦的人们不关心，因为恶人与主的心意正相反。与主的心意正相反的意思就是不关心神的旨意。不关心神的旨意就是说，虽然说相信神，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信神，而是相信自己。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为了成就神的旨意，要按照神的旨意背负十字架。然而恶人并不是那样，他们过着与神的旨意完全无关的生活。他们粗鲁地反映说，我们什么时候没有为主做呢？然而他们抗辩的内容就成了他们受审判的标准。今天主的话语不是针对不认识神的不信的人，今天主所说的话语是针对基督徒却像败子一样的我们。我们在主里面谦卑的时候，我认为是最小的，承认那个最小的与我并没有什么不同，那时才真心能够怀抱着弟兄。谦卑就不会坐神的位置，谦卑是到神面前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因着骄傲远离了神，因着谦卑才能够接近神。史怀哲博士有一句名言说，我不知道大家的命运，但是有一点确实知道，就是你们当中真正幸福的人是服侍的人，不断探求有领悟的人。唯有谦卑能够使人过服侍的生活。谦卑是引导我们到神面前的最有益最强的武器，因为是以顺从为背景，不顺从是远离神，就会远离神。那么借着顺从的武器可以重新归回到神面前，使顺从成为可能的就谦卑。正如罗伯特金牧师一次也不曾看到的宝物在他的内在，在他内在里面一样，我们里面也有我们没有发现的极大的宝物。借着这个宝物可以认识周围最小的，通过这个宝物可以领悟到我是我与那最小的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个宝物让我们告白自己就是败子，我就是山羊。这个宝物让我领悟到是基督的爱拯救了我。唯有领悟基督救赎的人，知道我们的过去都是从主而来，经历归荣耀与主的恩典。我们的主对教友每一天的生活称赞说是坐在我身上，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周当中有这样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 再次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将站在主面前，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过骄傲的生活。现在让我们再次回转到神面前。我们今天认识到，我们有为主所做的事情，无论是个人还是宇宙，有一天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因为看顾一个最小的弟兄，让我们听到主对我们说感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